美丽的生命，约瑟，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一个美丽的生命。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49章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给你。主，求你检查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蒙恩得救，成了一个更新的人。主，你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新。主，我们就同样的有一个祈求，愿意求你在这一次我们的聚集中间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还要求你，主，加力给我们，让我们专一的投资神国，愿意为你的国度，我们愿意舍命。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历史历代以来，神所用的人都有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美丽的生命，生命是他们的一个特色。许多圣经中的人，我们看到几乎都是跟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神却用这些人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情，因为他们所给出来的是一个生命的侍奉。求主这一次让我们聚集起来，我们当我们一同来思考这一个典型的一个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人，这个约瑟，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他有一个美丽的一个生命。让你跟我能够追求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你跟我有一个意象，能够看清前面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那个大使命的意象。让你跟我同样的在这次里面，我们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愿意投身的一个负担。这一生我们愿意投资神国，我们愿意为神国，甚至于我们愿意舍命。在每一个神所用的人，在他们的故事的背后，我们都看到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神是他们生命的主人。他们之所以被用，不是在于他们个人的能力跟才干跟他们的智慧，而是他们生命中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约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故事是好比一本最畅销的一本小说一样。我们看到他的故事里面有诡计，有背叛，有分离，有情欲的诱惑，有监狱的困苦，有大灾难，有久别的重逢，有在皇后里面的权势，有在宴会里面的欢乐，有猜忌，有懊悔，有承诺，有各样的情节。但是无论约瑟落到哪一种光景中间，哪一个环境中间，我们都看出他显出他有高贵的那个生命的气质跟品格，他有那个敬虔的一个心态。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被神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有一个美丽的一个生命，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单单可以从创世纪39章里面，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三节、第三十一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三节四次的重复，与神与他同在，同在，同在。圣经中论到雅各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的祝福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经节，雅各等于是预言了约瑟的生命跟他的一生，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其前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我们在这边想到了，当他讲这个句子里面有重复的两次讲到结果子，结果子，使你跟我想起了诗篇第一篇第三节里面所讲的这个诗篇的一个序言，第一章跟第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讲，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但是我们从约瑟的一生中间，他并不顺利，一直都不顺利，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顺利的人，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效法基督以后要来的基督，他愿意有一个使命，他愿意为了神国他投资而舍命。今天的信息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神用义人的生命作为神国的投资来成就他的旨意。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们，神让我们来到这个营地不是偶然的，神要使用我们，要拣选我们，要栽培我们，要磨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使我们的一生顺利。我们的一生顺利，像我们今天说这三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个人物，这个约瑟一样，对神来讲一直都是顺着神的旨意而行的一个人，有一个意向，是一个意向的追寻者，巴不得你跟我从这边出去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改变的人，我们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我们的一生要效法基督，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大使命，我们的一生在信徒中间，在教会中间，在我们的团体中间，我们是一个和平之子，我们是一个追求和平的人，我们是一个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使我们因为他与神能够得到和平的人。你跟我生活在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世界中间，一个信徒如何拥有一个美丽的生命，他这个生命怎么样能够变成有一个使命感的生命，而且甚至于他愿意当他投资的时候，不是投资这个世界上的享乐，而是投资神国，而为神国来舍命。要做一个被神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工人的话，他应该从约瑟的身上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记忆。你跟我的生命因为约瑟这一次我们查考的关系，我们得到了激励，这样一个人可以被神所用，因为与神同在，有神跟他同在，因为他有一个使命感，因为他愿意做神国的投资。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来怎么看约瑟的生命，他是一个美丽的生命。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约瑟的生命，是他把他生命当作今世的事见证，那个时代的见证人，神的见证人，让你跟我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们的生命被神用来在这个世界上当作见证。第二个角度，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让我们的生命做神国的投资，我们愿意为神国来舍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角度，看第一个角度，你跟我的生命要成为神在这个世纪中的一个见证。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神用义人做今世的见证。我再读49章22节，很短的这一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前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我再重复，在这里圣经短短的这一节重复了两次一句句子，多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两次。同时不但如此，我们还看到了，换到了还在最后的时候，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探出墙外就是到了外邦之地，探出墙外就是在外邦之地成为他的见证人，荣耀了神。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这个神使用这个义人做今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他以一个美丽的生命的素质来见证神。你跟我用什么来见证神呢？是我们的对神的忠诚，还是是我们的生命的素质来见证神？我想我有选择的话，我宁可用前者，用我们的生命的素质来见证神。人家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有一个美丽的生命。约瑟让我们看他是一个葡萄树生命的一个树枝，我们看到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使我想起了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两句不能够分开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葡萄树，你必定要需要有一个栽培的人。你要有生命美好的话，你必须有一个栽培的人常常给你剪剪。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剪，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批评，但是我们的主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是一个葡萄树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是一个与主相连的生命。诗篇一章三节我刚才读了，这是一首很美的，我愿意再读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结果子。今天很多的信徒不结果子，今天很多的信徒不愿意被修剪、被栽培，这都是因为后现代冲击的关系，他们不愿意委身，不愿意委身。他们的生命就不像葡萄树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不像葡萄树的生命，他们就不会有使命感。他们没有使命感，他们就不会投资在神国，他们就不会舍命在神国。弟兄姐妹，这一连串是串联的关系。正像我们在研究约瑟的生命的时候，是很团团，每一节是相扣的一个生命。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像一个，就像70年代 Francis Schaeffer 这一个好像先知，有先知恩赐的这个神学家一样。 Francis Schaeffer 讲过一句话，他讲如果你到法国，你到那个法国的 Army Museum 那个陆军的博物馆你去的时候，那个在湖边不远的那个陆军的博物馆，你一去的时候，你就看一个雕像，这个雕像就是拿破仑的雕像。谢弗讲到这个拿破仑的雕像的时候，讲得活生生的。他讲他的手插在他的大衣口袋里面，一只手撑在他的肩膀上。他讲那个雕刻家雕刻这个拿破仑的像，他讲就是说这一切全是我的。这一切全是我创造出来的。他讲今天的教会就是这种姿态。他讲看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有多少的人，我的教会有多高的建筑物。他讲那股模样就像了法国那个陆军博物馆里面的那个拿破仑的姿态，手撑在大衣的这个前胸，然后呢一只手撑在他的腰间，那种姿态一样。他讲相反的，你跟我属于基督的人的话，我们只是想到的看到的我们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是克西马尼园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克西马尼园的那个主耶稣基督那种形态。教会应当像克西马尼园的主耶稣基督的姿态，而不是法国的法国的拿破仑的姿态。让你跟我的生命是有使命感，肯被神所用，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我们愿意做投资，投资神国，而为神国来舍命。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指向了基督一生的经历，跟 基督相似。我们讲他的生命跟基督相似，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他被弟兄憎恨，弟兄憎恨，甚至于怎么被卖做奴仆，被出卖。主耶稣基督被他的门徒所出卖，一个否认，两个都否认他，而一个呢出卖他。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约瑟的生命中间，他被置身在两个罪犯之中，而一个呢得救了，一个呢死伤了，一个被两个都是法老的官。我们也看到了约瑟生命中被脱去那个彩衣，那个外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兵丁将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我们也看到了他越是受到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侍奉之前的时候，他到圣灵引他，然后他到什么？他到山上而受到魔鬼的试探。我们看到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人同时都是三十岁开始他的侍奉。我们看到了有宽恕曾经得罪自己的人。我们看到了这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到了约瑟最后赦免 他的哥哥们的那个复合的那种景象。我们看到了他们都救了全族，救了全国。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畅通而且成就。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遭遇发生在他们这两个义仆身上的时候，有荣光，有美丽，有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的生命美丽吗？我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上瑞士主耶稣的遭遇？所以第一天晚上我跟你分享的时候，我讲到当你跟我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关心别人，我们做门徒训练，好像我们牧养别人的人，我们被我们所牧养的人，所同桌的人所踢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是我们什么？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难得的机会。那加尔文讲，这个是我们莫大的福分，我们能够享受到同桌的人踢我们，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同桌的人所踢一样，能够有同样的遭遇。你的生命中间有类似主所遭遇的经历吗？你能够跟约瑟认同吗？跟约瑟的哥哥们认同呢？或者是犹太的宗教的领袖呢认同的？约瑟像基督，不但有美丽生命的素质，而且他也有丰盛的生命力，他能够超越了本族人的范围，而能够传达到墙外，传达到外国家外国。所以他有一个以美丽的生命的素质来见证主。他的生命的素质不但是美丽，我们也看到他生命的力量强，一个是质好，一个是力量强，生命力强，以丰盛的生命力来见证主。他不但 以一个生命的好的素质 来见证主，而且他以生命力来见证主。我们看到雅各的祝福预言了约瑟生命的见证，他生命力的丰盛，他的内跟外两方面。我们看到内方面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他的品格是出于他内在的一个生命力。我们看到，我读一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六节里面，这边讲到，在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在众弟兄中为王的额上。 这个和合本在这边翻的时候就不大一样，翻作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我翻的是把 NIV 把它翻出来，在众弟兄中为王的额上。我们在这边看到雅各的祖父，那雅各祖父约瑟，他后来我们看到是北国以法莲他的儿子李法莲，我们看到他是他的后裔，善于扩张领土。我们看到以法莲人善于打仗，在战场上打仗。我们看到以法莲人的兴旺。那约瑟是一个丰满有生命力的。我们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那犹大。那犹大是南国，那但是我们看到在犹大的那个时期的时候，那约瑟超越了犹大而做当时的领导，在埃及做了宰相，而把他的家人领到埃及。我们看到了品格的试验上约瑟超越了犹大。犹大到外面找妓女，找到了他的媳妇。我们看到在那一代领导的地位从犹大的身上到了什么，到了约瑟的身上，因为他生命力丰富，因为他生命的素质强。让我们看到神所要用的人是平凡的人，但是这平凡的人有他的特点，他的生命力强，他的生命的素质高。我们看到了他有美好的灵性跟品格，是完全出于他内在的生命力。我们看他能够超越他本族的侍奉，而能够到墙外，也就是到了宣教，到了埃及，能够产生影响，是因为他生命力的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拣选约瑟来成就他的旨意，使埃及富强，供给那个时代许多的人的生命，甚至于还有人跪到约瑟的面前称他为救主，因为他供给粮食。我们看到神使用约瑟使埃及的国库能够富裕，地上的劳工能被国有化。我们也看到了神借了饥饿是要得到十万民能够得到生命。透过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到了神来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看到创世纪中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亚伯拉罕与约瑟，在这个地方那约瑟成为你跟我能够从他们的学习，他怎么从神那里得到那美丽的生命。我们看到让神做，因为他让神做他生命中的主，故事的主角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这一次一同来查阅约瑟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雅各，不是波提凡，不是法老，甚至于我们看到都不是约瑟。主角不是约瑟，主角是什么？主角是神，那个使用神，那个改变，使用约瑟，那个改变约瑟的那个神，神才是这一次我们年读的那个主角。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的侍奉，不是在于他行政能力强，而是约瑟与神同在，有神的同在，这是人生最宝贵的目标。他不愿意屈服在他主人妻子的引诱之下，而放弃了神的同在。弟兄们，你跟我要学习的，就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的物，不能使你跟我能够背叛到而失去神的同在。求神帮助你跟我。今天我们的应用原则是约瑟的故事，他的心 望跟衰微到掌权，全是神的作为。正确的解经，不要在故事之外和每一节细节上面找应用的原则。在约瑟的故事中间，不然的话我们会找出错误的讨论。什么错误的讨论呢？就是不要将你的梦告诉别人，也千万不要告诉你家里面的人啊。然后呢，就是说呢，那你应当注意一些行政上的技巧，甚至于呢，奴有了这些技巧，奴隶都可以爬上神啊。那你如果被地普要进到监狱之前的时候，最好有一点企业管理，在监狱里面你可以爬起来，好像约瑟一样。这些都是错误的解经，错误的解经。那还有呢，说老外比本地人更勤快，所以呢爬升的机会多，所以呢中国人应当像约瑟一样的，那呢到了外国之后好像埃及一样，我们爬升可以快。这些都是错误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解经。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用约瑟是用他的美丽的生命做神今世的见证。求神让你跟我这一次从这营地出去之后，你跟我的生命会有一个刺一样在提醒你跟我，不要失去神的同在，不要因为你的眼睛打开电脑的时候有些色情的东西上来的时候，那你马上这颗刺提醒你，你看的这些东西，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失去神的同在，你愿意继续看吗？不要让任何的恶念在你的心中有停留的机会，那根刺刺你，就像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一样，祷告拿不掉，是神放在那边的一颗刺，使你跟我们愿意站在神的那一边，愿意珍惜神的同在。这就是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能够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每次要依靠他，这些绝对需要，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赐给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持守，要想忘了神的同在。约瑟的成功不是他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神的同在，让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神用义人美丽的生命，不但在今世做见证，而且呢，也让你跟我不但做见证而已，让你跟我愿意投资神国，而且这个投资是让我们愿意舍命来做投资的工作。我们看到了约瑟的生命正像了我所讲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一样，那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讲到葡萄树，讲到栽培的人，我有一次很有特别的经验啊。有一次我跟师母那工作了很长一段几年的时间，我带师母讲我们去度一个假吧。那呢，神也给我们机会了。那我罗马有朋友，因为我以前在罗马大学教过书，那带领过他们，所以罗马的朋友也请我们住到他家去。所以我们到了罗马，那这个罗马的朋友呢，他父亲呢以前是军中特务的上校，那个上校已经很大了啊，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有啊，在罗马，你知道意大利的那个地图啊，是最后一个靴子一样，就是在一个靴子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啊，保罗也登陆过，在那边讲道过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的山上最漂亮的地方，一个葡萄园的地方呢，他父亲有个别墅在那里。 啊，所以他讲啊，他讲啊 ，Professor Lee 啊，那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邀请你啊，能不能到我们的别墅去？哦，所以我们就到别墅去，哦，到那个到啊。别墅去，好漂亮，一直开到山上。哦，那他父亲那时候还当权的时候，哦，那我讲怎么会拿来的呢？他讲本来这边全是马菲亚在这边呢。他讲我父亲统统把他们赶掉了。那所以呢，就在这个花园里面。哦，所以一早起来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个典型的意大利的母亲，那一直就跟我讲意大利话。你好，那但是呢，他讲的意大利话我就可以懂，为什么呢？因为他手势多得很。哎，他就跟我讲啊，他讲他要，我知道他要到早上，我们都坐下来了啊，一家，我家有五口，三个女儿，所以他讲啊，大家都坐好之后，他才去采那个那个 fig 叫什么果的，无花果。哦，他就讲他那个果子吃了之后就哎，好吃，所以出去采过了。过了15分钟，他回来了，一盘的无花果都在流那个奶呀，白的奶出来。哎呦，我们就吃完了之后，过了之后，我就到吃完了早餐吃完，我就到阳台，他们的阳台一看，看到了对面就是海，都是西西里海，所以我就看到，哎呦，怎么的云这么的直的云这么上去啊，真是奇怪啊。那我就把这个把我他那时候当我的助教啊。那这个我就请这个意大利人，这个我叫 Atroy， 我讲你来看看这个云怎么这么特别。哎，他讲啊 Professor Lee， 这不是云啊，这是有名的 Etna 火山喷出来的气啊。哎呀，我讲 Etna 火山我久仰了，就在这边嘛。他讲有。哎呀，他讲你想去吗？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哎呀，所以他开了车子在前面，我们呢就开了车子在跟着他。跟着他的时候，哪晓得要轮渡到西西里嘛，对不对？那个轮渡长不知道多少长的牌。哎呀，这个意大利，去意大利啊，跟去德国是不一样的，完全两个不同民族性的国家。德国是完全按礼呀、按法的，法理情呢、意大利是情理法，对不对？好，我就排队了。他讲你在这边等，他就一开到前面去，一开我就看到了他跟那个警察，比如说在讲什么东西，那警察，哦，然后他就老远挥我车，挥手，我就车子开过去了，开过去的他就跟警察讲，这是 Professor Lee， 哦，警察一看到很恭敬，跟我握手，然后呢跟我讲，手一指 ，Go， 哦，一指，哇，那我们就去了，哎呀，所以很好，所以我们到了 Anna 之后呢，我们就想了，干脆过一个海到希腊去，一家到希腊去玩玩啊。到希腊去玩的时候就给我的一个经验啊，到一个岛，非常美丽的一个岛， Santorini 这个岛，哎，真是美丽，这个 Santorini。 我们一到这个岛，它是一个山啊，都是很高的山，我就一直开，开到山顶有一个葡萄园。哎呀，这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见识，山顶这么高，几万尺在海拔以上，怎么可能有葡萄园？葡萄园是一定要架子的，对，葡萄是离不开，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离不开栽培的人，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我们时时刻刻要靠谁啊？靠栽培的人，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我一去一看呢、整个的葡萄园怎么样？是从来没看过的，它种在一个碗里面。这个碗是一个什么呀？藤绑的一个碗，因为风太大了，所以它插一根苗的外面就插在一个藤的碗，这个藤很高，绑的藤，然后这个就慢慢长大，有这个藤包住它，所以再大的风吹不了它。然后呢，它长的时候呢，它当然想向上长呢，但是呢，栽培的人不插杆子，它就不能向上长。结果他就照着这个藤的周围在爬，他的这个须啊就抓住这个藤蔓，所以在爬。所以呢，哦，那个葡萄园的那个人就看到我，我看得出奇。哎呦，我就看到有的都熟的怎么样？熟的里面就在一个大的藤的里面呢，长了很多的葡萄。那这边这一家圣托尼尼山顶上最有名的是什么呀？是我们呢？等一下，一桶波饼的酒是最有名的酒。 那在里面出来。薄饼的酒那最有名，要香要甜，要香要甜呢，他就让这个不把它收成了，让它过期。过期之后呢，那葡萄就熟了，熟了几乎要还没有发烂了，那就很甜的时候，他就一剪一大串从那个篓子里面拿出来。哎呀，这是我所没有看过的，碗的中间受到了栽培的人的保护，能够怎么样？能够抗风。哦，结果我到里面去的时候，免费吃尝嘛，尝这个这个酒，哦，又甜又香啊！我真是，可惜我没有多买几瓶回来啊，不然的话，今天来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想到怎么样，在各种情况之下，这个栽培的人都会爱护他的葡萄，使他的葡萄能够怎么样，有特殊的用处、特殊的方法保护他，使他能够成长，使他能够成熟。为了一个目的，这个葡萄为了被栽培的人使用。弟兄姐妹，你跟我的天分不一样，你跟我的专长不一样，你跟我神赐的恩赐不一样。我可能神需要特别的用一个什么样藤来保护我，使我怎么样啊，使我不受伤，使我继续的成长。你可能也这样，让你跟我记得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负责栽培的人。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效法基督，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我之被栽培是为了要被神使用，我们要合而为一，跟其他的葡萄一同成熟，一同等它在上面被太阳晒得早点成熟。所以那个主人呢，就把有的翻上来，有的因为碗藤碗在那边晒不到，那呢他就把那个碗打开了，因为他已经都成熟了，让太阳能够晒到，使他能够更能够甜。在我们的神的手中，他有他特殊的训练你跟我的方法，使用我们。神给每一个人，我们的门徒训练的材料告诉我们，一定有一样恩赐而被他使用的。让我们发掘我们的恩赐，让我们的生命像葡萄树的生命多结果子，让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被栽培的人使用，让我们愿意投资神国而愿意舍命。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用义人做今世的见证，让我们也来看第